这里是雅痞不痞，
北美打工人的精神补给站，
聊点职场，聊点成长，顺便治个内耗，
更新随缘，内容有料，佛系打工。
Hello， 大家欢迎回来这期的雅痞不痞，我是阿水。
Hello， 大家好，我是懒懒。
今天呢，我们想来聊聊关于爱的这件事情。也许在很多人的眼里呢，同性的恋爱或者说婚姻听起来可能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但是是真的不一样吗？特别是当我们走进这段亲密关系的时候，会发现爱情其实可能从本质来说没有因为性别而改变。当然如果对今天的话题呢可能会有一些争议，但如果大家可能本来就不认同，我们希望你听完，我们不希望你转台，希望你今天听完这一期呢你有一些认同感，或者说啊，或者了解，也不一定要百分之百认同。那如果你自己本来可能就是在这样的一段关系中呢，希望这集可以给你勇气，感觉一开头讲了太多大话了，来你来吧，你讲的比较好。
没有，最主要是之前我们上一期结尾的时候也说过，因为这个月是 Pride Month， 所以说我们特别是请了嘉宾做了这一期。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都可以有点收获吧。
对的，然后今天呢，我们有三位重量级嘉宾，第一位呢就是我们的返场嘉宾，人气王，星座达人，恋爱专家，我们的万年童颜彭桑，我们欢迎彭桑。
欢迎彭桑，
掌声在哪里？
在这里。
谢谢大家，我又来了。今天带了另外两个好朋友，一个是，我们只能说艺名是吧？啊，一个是我们的刺猬，掌声在哪里 ？Again，
大家好，我是刺猬，第一次来参加，谢谢邀请，
欢迎刺猬。
还有一位是我的网友小粉。
Hello，
欢迎小粉，鼓掌。
Hello， 大家好。
刺猬跟小粉，要不要跟大家大概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刺猬，我是最近才迈入新婚没多久的刺猬，还在享受这个新婚的喜悦中。
还在蜜月期是吗？
对，虽然我们是分居两地了，目前为止，但是之前已经分居了一段时间了，年底会再搬在一起了。
小粉
他们是因为工作关系，所以暂时分居两地。
哦，对对对，
对，我们刺猬跟小粉都是演艺界资深大佬，
在洛杉矶是吗？
对，我们都在洛杉矶。
对，所以你们都在好莱坞打拼。
对对，都在打工。
对，超级厉害，超级厉害。彭桑认识的人果然都是这个级别的。
不，是我的荣幸可以认识他们俩。
结扎
这么
给力，
这么可
靠
吗？
可以上升到这种高度了吗？
所以你们三个人平时都是这样相处的吗？
没有，我们physically 没有同时相处在同一个时空和空间内部。但是我听过他们很多的故事，认识有个七八年了吧。四位是音效师是吧？
对。
小粉啊，
对，我是做剪辑的。
对，真的很高兴，然后你们三个人愿意来就是跟我们一起非常 candid， 非常
真诚，
谢谢的聊这一集来聊这个主题。那么可能有些问题呢，我们听起来可能老生常谈，但是呢我们想在这些问题里面挖掘更多的内容，所以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今天的对，第一部分就是，其实讲到同性婚姻，我自己个人一直觉得拉拉这个词我自己是抗拒的，因为我觉得多多少少有一点贬义或者说歧视在里面的。你们怎么看这样一个就是这样一个标签呢？
感觉就跟男生女生这种称呼好像没什么差别吧，一个中性的词吧。而且更早期在我们 back in my years，非常早，古早的时候我们还叫蕾丝边呢，那个我比较抗拒一点。
哦，对，
我以为那个只是 我们语言环境，我们那个地区叫蕾丝，原来大家都叫。
对，
哦，
因为还什么百合吧？
为什么会对那个更排斥一点？好，
因为我感觉那个就有点太把性别，就是蕾丝一般来说是一个女生专用的一个东西吧。当然不排除有些男生也会用，且有点太过于女性化，而拉拉他这个东西，虽然说他都是女性吧，但我感觉有点太偏颇了。你们觉得呢？
我觉得拉拉，因为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接触的不是这个词，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我们以前用的是另外一个，就是在那个我们那个地区用蕾丝用 less 比较多。
嗯，
然后拉拉的话，我没有。把拉拉跟就是没有听过一些负面的东西跟拉拉联系在一起，但是蕾丝边就还蛮多的，因为通常都会直男会说，就是很多那些负面的新闻会跟就是蕾丝边挂在一起。拉拉的话，我觉得还好，没有什么，我觉得就是一个很中性的词，它就是一个
对
标签。
我觉得拉拉跟 gay 子好像差不太多的那种感觉，对，还是说 gay
的。
我觉得还蛮 cute 的，说实话，我不太喜欢的是另外的一些，标签化的东西，就是
例如，
会分很明确，对，很明确的分
TBH，
然后铁 T 或者这个 T 那个 T，然后这个 P 那个 P 什么，我非常
T 下面有好多个分类，
对，
因为。在世人看来，我们三个应该都属于铁梯类型，这个在拉拉界里面是食物链最底端，所以而且很多铁梯都带着贬义的吧。你不是铁梯
能不能
okay, fine,
能不能科普一下这个食物链是怎么是什么样
的，这个食物链是怎么形成的，这个食物链是它就是很久以前，
其实是按外形吧，
对，它就是分那个类别，它是分按外形来分的。按外形来说，我们三个都算 T， 因为我们比较像 Tomboy 嘛，就是男比较男性化或者中性化的打扮。然后 T 下面又分铁 T， 铁 T 就是，这能说吗？铁 T 就是不让人碰、不让人反的那种 T。
哦，
对，
就是绝对的一，绝对的攻。
哦，
然后还分什么？还分什么？长发 T 就是长头发的 T，
娘 T。
奶T就是
奶T，对，
奶
T就是看起来年纪很小，然后奶奶的，然后需要姐姐照顾那种。
哦，
嗯，
但我个人我非常不喜欢这些，因为我之前在这边，他有的时候微信会有那种群，就比如说某某地区的拉拉群这种的。然后以前的时候，就是我也听过那种，就是你进去以后群主就会问你是什么属性，然后就是比如说你是 T， 或者以前还会要爆照啊，或者说要发语音这些。
以前进群都是那种新人进群了先爆照，然后发语音，然后改名字要写地区加属性，
对，然后
方便交友，
对，方便。然后我就听过有一个人，他也是跟我一样，可能就不太喜欢给自己贴这种标签嘛，然后进去了他就拒绝，就是说他是什么属性的，结果就被
踢了吗？
对，结果就被踢出去了，就被踢出去。我就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荒谬，就是为什么一定要，
对的，那个年代确实是这样的。
对，就为什么一定要给自己贴一个 TPH 的标签，哪怕你打扮中性或者更女性什么的，它并不代表什么。
是的，
对。就是，所以我
而且到现在小红书都有什么避雷帖题之类的帖子，每次看完我都好心酸。
哦，
不知道什么时候帖题成了，
但是很多人都觉得帖题是那种 trash， 就有一个误区，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帖题是食物链最底端，因为他们觉得帖题是trash，他们觉得铁梯跟圈子就是同一个东西，他们心里是渴望成为男人的，但是其实铁梯并不是每一个都是觉得是有性别认同障碍的。
嗯，我在这边长姿势，然后我看那个 K 的表情也是恍然大悟，所以我突然觉得我不是唯一一个。
对的呀，因为很多铁梯确实是对自己的性别是有认同障碍，甚至于说他们去外面上厕所是去男厕所，但是并不是说这些 铁梯都是对觉得自己的性别认同是为难的，但是呢在大众就是可能像不是很了解的这个圈子里面的人，他们就觉得哦，铁梯就觉得自己是男人是这样的啊，甚至很多人最早期的时候形容铁梯就是什么男不男女不女就来形容铁梯，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雷点的一个东西，一个称呼。
哎，那我很好奇，那你们的身份认同是女性还是就是 binary， 就是不要给我任何的性别，还是这个其实也没有那么值得那么重要？
我是觉得没那么重要吧。
对，你叫我什么都可以。
对，我在外面经常被喊 sir， 我也懒得纠正，
我也是习惯了，
也是习惯了。
对呀、啊。
然后但是你喊我 lady 或者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就
你只要不是叫我是一个东西就可以是东西，
我觉得只要不要带贬义的就可以，其实其他人怎么叫都可以。
对，只要不带有攻击性或者说明显的那种攻击的感觉，我觉得都还 OK。
但是还挺神奇的。对，因为我认识一个，不，你继续说。
没事，你说一说。
我说，听到你说这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因为我认识一个拉拉，他之前去 Target， 然后别人就叫他 Sir， 因为他也是比较中性的打扮，然后他当时就非常 offended， 然后我，所以听到你的角度，我就发现啊，其实就是大家也是感官都是不一样的，不是每个人都可能会被。
对啊，还是要看人吧。
对，
有的人可能非常觉得 offensive 这种称呼。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还被，我要去上厕所，然后被一个 professor 说这是女厕所，然后我说啊，我是女的呀，但是我当时就觉得这件事情只是一个很好笑的事情，但是可能到现在这个教授可能会有很多麻烦吧。
确实进厕所这件事情是会被误认了，我也蛮
对啊，特别是在国内。
我从来不在国内上公共厕所，
我也有点害怕，我已经很多年
这样子哦，
回去了。但是
在国内上厕所真的需要做好心理准备的，特别是那些有保洁阿姨在的厕所，哇靠！从一进门开始，保洁阿姨就会上下打量。然后我的策略就是进去的时候假装说话，因为我说话声音就听起来不像男生嘛。然后他们听到了就还好，但是还会多看几眼。但是在国内上厕所是真的需要在美国要做多一点的那个心理准备的。
嗯，
我在美国已经需要，如果公共厕所的话，如果我老婆不陪我进去的话，我还
是厕所还有老婆陪啊？
不是，就是你会被当成男生的。To be real, like，
我觉得这边还好，没有什么特别的。
你比我，其实你我不是很明白那些人为什么认不出来你是女生。
对，因为我胸很大，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认不出来。Just because I have short hair。很奇怪，你知道吗？
你的声音也其实非常的，你没有非常的，你至少不偏，没有那么低了。
我以前在国内上厕所的时候，就是有就女生进去嘛，我跟他们一起进去，或者我在他们后面进去，他们会跑出来是看一下这是男是女的。我想说，我这么
你已经非常明显了。他的
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当你从厕所出来的时候，会有要进去的人退后两步看一下这是不是女厕所，这一点才比较打击，好吧？遇到好几次了，我说啊，是女厕所，没事，你进来吧。
对，我
你人还怪好的。
我之前在那个在那边有一家店吃烧烤，晚上的时候，然后我要去上厕所嘛，就中国的那种烧烤，就是那种，然后就有个女生喝醉了，其实是喝多了，然后从厕所里面出来，然后她的朋友扶着她，然后我去上厕所的时候，那个喝醉的女生就有点。他是蛮醉的了，就对着我吼说这是女厕什么什么叭叭叭，然后我当时说实话有一点冒火，就我蹭了一下
他吗？
我反驳
很值得冒火啊，
没有，我蹭了一下，我不是说冒火，就是有一点，因为他喝醉了，然后又很大声的在一个公共场合，然后我就说你要看我 ID 吗？我说我可以给你看我 ID， 然后他那旁边的那个女生就说哎呀不好意思，喝醉了不好意思，就一直跟我道歉，然后把那个女的赶紧就拖走了，对，然后就是还是
这个确实是。有的时候会造成很大的困扰了，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一般来说，因为中国像中国的话，它一般男厕所、女厕所是分得很开的，不像是美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 unisex 的厕所。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还蛮好的，就是我们可以去上那些 unisex 的厕所，这样不会造成一些误会。
啊，对。
但在国内就几乎都是分得很清楚的。
哇，你我跟人聊完之后，我感觉我有点被科普到了。我以前从来不知道 unisex 的厕所原来这么重要，就是感觉你们好像真很麻烦啊，就是去上个厕所都要经历这么多心理活动，然后还有周围人的目光，真的很麻烦。
但你们不会因为这点的，就是你们不会因为这方面的不便捷而会去想改变自己的外貌形象，是
哦，
吗？
改变不了一点，不会。
改变不了，被看两眼还好吧？
被看两眼啊！
可能这边确实
最
他
多
因为
就憋
在
回
厕
家
所，
上吧。
我一般都回家，我不在外面上厕所。
我 unisex 的厕所可以，那去 unisex 厕所是不会有心理负担的。我觉得去正
对
常
的。
的女厕所有负担，也是因为会怕周围，就是会有眼光吧，可能。
对，会有一些不必
对
要的
的。
麻烦。
对，会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它就是个小麻烦，但并没有影响到你们，其实。
我觉得没有什么麻烦可以让我改变
改变自己，
我的自己 prefer 的这
换衣
种，
风格。
对，穿衣风格也好，就是这个人，对。
但是我曾经有过想要改变的想法，是因为来自家里的压力，但是也没有改变多久啦。后面觉得，哎，不行不行，这样我好不舒服。还是没有改变，但唯一可能会让我改变的，我觉得大部分人会有改变的一个动机，可能是来自家里的家庭的压力吧。
还
你
有一
们
些
有吗？你们爸妈
是，
会跟你们说，哎，你都穿着跟男生一样，也去穿一点裙子啊啥的，会吗？
我妈会啊，
小时候会，我们
对，小
出
时
柜以
候。
后就不会了，但是出柜前她就经常说，然后我就反驳嘛。
不是，我从小就不爱穿裙
对，
子，
我也从小就不爱
但
穿。
是问题以前是，我觉得很多人是被逼的，没有办法，因为，比如说我以前住校，当然你不住校的话，也有，比如说就是有校服的约束，
对对对，
然后
小
你
时候
校
的
服
校
的
服
话，他就
会
会
男
规
生，
定你夏天要穿裙子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就是你是会，但是那个时候小，你也没有办法反抗，它就是一个从
但
上
是穿
往
上裙
下
子那
强
一
制
刻，
的
就
东
感
西。
觉心里有一股莫名的忧伤。虽然很小，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小学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校服是女生要穿那种背带裙，哇、哦，我穿的第一天，我整个人都。不行了，我都要想哭。但是，而且我还是第一次穿裙子，我不知道穿裙怎么上厕所，你知道吗？所以我每次去上厕所，我都要把整条裙子脱下来挂在旁边，然后再去上厕所。然后后面别人跟我说："哦，你穿裙子上厕所的话，只要把裙子掀起来就可以啦。"然后我才说："哦，原来是这样。
我是没有，但是我
反
以
正
前
就是
穿裙
现
子
在
也很，
还好。
但家里面是会，小时候的时候，比如说妈妈带你去买衣服什么的，多少会帮你看，就是，裙子
对，
啊，或
就
者
是
什
女生
么，
要穿粉色的，男生穿蓝色的。我们如果
对对。
不挑粉色的话，爸妈就会说你一个小女生穿什么那个穿那么无聊的颜色干什么？但是我觉得现在还好的一点就是，国内的厕所，国内的那个校服都会改成这种运动服，就是比较弱化性别差异吧。我觉得这个虽然说国内很多校服会被人家骂说，哎，怎么全都是一模一样的，很无聊，但是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弱化一
我
些
也
性
觉
别
得，
的什么概念。对吧？
是的。
但是我们学校就哪怕是运动服，男生女生都是分开的，就
就
男
颜色的不同
对
吧。
颜色的不同，然后那个版型有一些不同。女生比较修身，我不知道为
哦，
什么
收
这个
腰，
校服要
对，
做的
而
那么
且，
修身，它是个运动装。
对，而且我们学校也是我的母校，我那时候穿的校服和现在他们的校服是不一样的。我那时候还算比较。大众，比如说运动服这些，现在我们学校，我看了我们学校的衣服已经全部改成那种日韩版的那种，
那、哦、我们现
就
在
是
也
你知
是
道那种
日
小
韩
西
版
服，
当潮流，
小，对，
对，
小
我们
西
现
服
在
加
也
上
是，
小短裙，还蛮短的那
对，
种
就
感
是那
觉，
种日本的那种
对，日，
高中的穿那种制服，
对对对，就已经改版改成那样了。要我的话，我可能还是不太，
他没有选择吗？就是你可以选择穿那个或不穿那个。
你一般来说，像我以前。夏天你是有夏装，夏装是比如说薄一点的短袖衬衫，也有，但是有一些场合他会就有一些，比如说活动，学校的什么
哦，
活动，他
国旗
会
呀、啊，
强制你今天就是要穿裙子，这种，那你这个时候你就没得选了。
那天我就会请假。
你请住校，我请不了假，我还在学校。
老师，我生病了，我请假这事我干了不止一次了。
我在学校，我住校，我没办法。对，
但是我觉得这种可能重要场合一年也就几次，这我可以忍受。但你让我天天穿那个，我感觉我不行。
嗯，对。
那你们就是从小时候，就是从穿衣开始会有感觉自己不太喜欢那样的穿衣。那再追究久远一点，或者说甚至说就 go back， 是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可能对同性有感觉的？你们还记得吗？是哪一个瞬间？
15岁，
我记得是我幼儿园的
时候。这么清楚？
你们这么清
楚？你是啥时候？
15岁。
哦，15岁，我是幼儿园小班的时候。
啊、幼儿园那时候就有这种概念了吗？
对，幼儿园小班的时候喜欢上了同班的一个女同学，我还记得她长啥样呢。我
幼儿园小班那时候才3、4岁，那时候已经有这方面的觉醒了吗？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开窍的这么早。然后呢，当时不是有一本书叫《故事会》还是《知青》吗？然后我那时候很喜欢看，然后我看到里面有一个故事是讲变性人的，因为当时的概念还是说男生喜欢女生，女生喜欢男生，不知道女生也可以喜欢女生吗？然后我当时说我喜欢女生，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要去做变性手术，我要变成男生才能喜欢女生呢？所以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思考自己性向的问题。
哇，那你真的很超前哦。
我还跟我妈说呢，我说妈妈，我长大要去做变性手术，我妈是被吓死了。一个幼儿园小孩跟他说我要去做变性手术，我靠！要是我自己孩子，我也吓死了。
哇，我们全输了，他这个赢麻了，
赢麻了。我幼儿园的时候只想给他玩什么玩具，每天。
我幼儿园的时候还在练琴。
那作为你呢？你是什么时候有这种方面的意识？
我觉得非要说，我觉得首先我比较晚一点，但是如果非要说那个时候就。可能冥冥之中就有一点这种潜意识的东西的话，那可能是在初中。我确实有对我们班的一个女生特别好，但是那个时候我并不觉得她就是那种情感，
你们怎么
爱情是吧？
对，我那个时候我并不觉得她就是爱情，但是
你觉
因为
得想
我
跟他一起玩儿？
对，就是对，就是比较。关照那个女生，
那你们是什么时候意识到那是爱情的呢？
我也从来没有真的正儿八经说意识到那就是爱情，因为我初中毕业之后，我高中就来美国了嘛，然后高中来美国之后，我正儿八经第一次谈恋爱就是高中，所以我初中其实哪怕跟那个我们也没有发展任何东西，那个时候也确实。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没
我
有
们
想
那个时候还比较没有那么 open 了，所以就不会像现在孩子一样13、14岁就开始。
你们都早恋，
我没有早，我高中怎么能算早恋？
高中怎么不算？
干嘛我大学就得结婚了是吗？现在什么高中不让谈恋爱，大学毕业就得结婚，哪来那么好事儿啊？真的是。
可是小粉，你不是15岁吗？15岁也很早哎。
我也没练呢。我
哦，
就只有一直
单恋
没
是吗？
练，我就倒贴了3年的侄女。我第一个女朋友在大学，
果然是铁梯逃不过的，梯逃不过的那个命运，被侄女玩弄了一生。
每一个拉拉都逃不过倒贴侄女的命运。
是跟我们科普一下什么叫倒贴侄女？
就是这个女生，就是我喜欢那个女生，是她，我们本来是很好的朋友，然后她突然有一天跟我说，她说如果我喜欢女生，你会怎么样？然后，就是你有没有就有一个瞬间，就是那种灵机一动，哎，我就回了一个：如果你喜欢女生，那我就追你啊。
就跟那句话一样，如果你是男生的话，我就跟你在一起了。哇靠，拿下拉拉，你只要靠这一句话就
对，
够了。
结果他还是直的，然后我弯了。然后我就倒贴了他3年，在他跟他男朋友分分合合的那些岁月中。
你都在，
我都是他的备胎，
你都是那个 Steve 是吗？
对，我就是那个 Steve。没有，我都不能是 Steve，因为她跟她男朋友出去约会的时候，我不会去。
那可
但
怕，
是
她
她
男朋
男
友
朋
知
友
道
跟
你
她分
吗？
手的时候，她想出门的时候，他就会找我，我就会去。
那是真备胎。
我谢谢你啊。那还有假的吗？
对，
嗯，不是，那就是真的。
因为我觉得是因为子女对子女来说，他们的友谊之间会免不了有一些亲密的肢体接触，还有一些亲密的话嘛。就是，但是在我们，但是当另外一方是拉拉的话，这些话就会让我们觉得哦，对方对我有意思的，而不是说纯洁的友谊。但是对子女来说，这些话跟朋友也可以讲，所以这就造成了所有拉拉都逃不过被子女玩弄的一生。
嗯，确实被玩弄过。这么算来，我第一个女朋友也是把我玩弄了。
展开讲一讲，
但是很快就
怎么玩弄你？
没有啊，就是感觉就是那种好奇，想要
By curious，
对，只是 by curious，就是好奇，然后想要试一试。然后我回美国，我高中，因为就是假期回国嘛，然后再回美国没有1、2个月就分开了，所以总共也没有在一起多久，因为我回国就假期也没有多久。但是就是他
那
后
你
来
们
对
为
我
啥
就
分
特
手？
别差，后来对我真的特别差。然后，对，你再后来再回去再仔细想一想，就是感觉自己被耍了。对，
对，就是
他只
我现
是
在
需要一
回
个
去
人
想， 照顾他吗？
对，
所以
他只
还
是
是想，
图一个新鲜。
他对，感觉他就是想要一个人陪，这个人是谁不是那么的重要。
对，
这个感情跟性别无关，只是需要一个陪伴而已。
所以我现在听下来，那个刺猬和小粉都是初中这个阶段差不多。所以现在如果你大家不是也问的话，就现在就是有比如说社会言论啊，说就是啊，因为现在美国比如说初中可能会有些书或者教育方面，会比较也不说提倡吧，就是会比较同意，比如说 gender fluidity，对不对？就是这方面的。然后很多家长就反对说，就是在初中这种大家会比较 confused 的时候，你给他们说这种概念会本来可能是直的都会变成弯的。所以，但是这又开始争议，就是到底比如说同性倾向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所以我很好奇你们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其实跟国内的性教育一样，就是如果你从来不开展性教育课程，你到了一定年纪，你也会去网上搜黄片看，那你还不如就光明正大的谈出来，就是大家就是光明正大的来讲，那反而可能不会引起大家过度的更奇特的关注。如果你不说的话，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小孩子都会用 iPad，都会上那个 Twitter 上面什么没有啊？那。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是做科普向的可以，但是如果
对，
是把它娱乐化，或者是说让孩子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流行，还是怎么样，要去赶流行，我觉得这样就不行。就是最好是教育的话，保持一个比较中立的态度吧，就是科普说哦，这个同性喜欢同性只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行为，不是说一个流行。我觉得这样的教育是可以的。
而且教育，如果你在学校教的话，它会有一定的科学严谨性，而且它有一定的科学严肃性。
说实话，这个我
对，
不太知道哎，因为我没有听说过，就是我也不知道他们国内到底具体是怎么。
国内没有这个东
国
西，
内是没有这个同
美
性
国
的
的
教
高
育，
中
我听到的是美
国
国。
内怎么会教这
对，
个？你想
对，
啥呢？我以为
我是，
我还在想说国内都这么先进了吗？国内
没
不
有，我
是
说
开
在
诚
美
布公
国，
的讲那些啊？
我上次有真实的遇到过这样一个家长。就是我上次回美国的时候，我爸妈的一个朋友吧，他们孩子是在那个圣马里奥那边上高中，哎，上小学。然后有吃饭的时候，他就特别气愤的说，那个他们新发的那个不知道什么书课本上面就有讲说，男生喜欢男生，女生喜欢女生，他们就家长就特别不能接受，就一群人去抗议。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们那个课本，就感觉好像真的只是一个纯粹的一个科普，就比如说，一段简短，像那种英语对话一样，就是只是说那对情侣变成了同性情侣而已。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多家长他本来是从移民国家过来的一个比较保守的国家过去的人，他们就没办法接受吧。不过小学是不是有点太早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跟你教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那我从小到大受的教育都是异性恋是正确的，那没让我变成直的呀。
对啊，
那倒也是，对吧？
我觉得如果是天生的东西的话，你很难后天，特别是一个人的意志啊，就是 从小到大，他可能小时候不懂，但是你看我，那我现在长大了，我想小时候，那我的迹象可能就是我就是，喜欢玩男生玩的，我也打游戏，我也踢球，我也，
Drake 也干这些，
对啊，没有，我就
对，
说就是一般女生可能就在踢毽子或者是跳绳，我们那边当时
好，
玩的这些比较，对吧？但是男生可能会去踢球、打篮球或者是打游戏或者是干嘛的，就是从小来说，然后又不爱穿裙子，就是那可能这么想的话，那我可能确实是先天的，就是那可能
是
只是
的，如果
小
是
时候。
作为，
小时候没有接触到这些东西，小时候不知道，而且并且在那个年代，包括我的父母，像我妈妈的话，她也会比较抑制你的，她也不会告诉你你为什么会这样，或者她那她那，
对，
如果你是就是同性恋，或者说就喜欢女生，就是喜欢同性，然后。他也是很反，但当时他也是很反对的，所以他不会，比如说当时放那个快乐女生那啊绿神那些的，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非常中性打扮什么的，然后我妈其实当时不是很喜欢他们，然后还会把他们拿来跟我说反面教材，然后我心里面就想说有什么问题吗？就是人家喜欢这样，为什么要对人家指指点点的这种的？就是但是我
那你妈现
但
在
是。
有观念上的改变吗？
现在吗？
现在她翅膀硬了，
现
她妈
在，
管不了她了。
现在我已经这么大人了，没有人能管得了我了。就是，而且我本来
但她对同性那个态度，她有因为在美国，所以变了，受什么就是影响，所以改变，觉得这个事情其实也没什么的吗？
我觉得不是美国改变了他，是，
你 是你改变了他。
也，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改变了他，因为我其实。我也没有正式的出过柜什么东西的，我是很自然而然的，但是也是斗争了非常久的，而且我比较早，我可能高中的时候，他们大概就知道，我就已经非常的 tomboy 了，我就剪短头发，我就什么我已经非常，就他们是会很，当时是反抗的非常激烈的，我呢从小到大又是一个，我不
不
想
听话
用。
的小孩，
对，也不是不听话，就是我也不是说反叛，因为我并不觉得我反叛，我只是
比较有
在，
主见。
对，我只是在努力的争取我生而为一个个体，应该自然而然应该被尊重到，被得，就是应该得到的东西。我
要
不，
独立的人格。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就是要奋斗这么久，或者说反抗这么久才能获得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就应该是。生而为人，每个人的独立意志都应该
应有的权利，
对，但是真正我也不能说是反叛嘛，但是在他们眼里就是反叛了，是叛逆。
对啦，在传统的东亚家庭里面来说，孩子就必须要听从长辈的话，所以如果一旦有自我的意识的话，他们就会认为这个是反抗的一个行为了。
对，所以我当时是也是抗争了比较久，然后后来。过了很多很多很多年，直到我出来自己住什么的，慢慢的，大家就不怎么讨论这个事情。然后但我现在结婚了，他们也很开心，他们也很喜欢我老婆。好像就这个事情，好像就我，
变
但
成一
是，
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不会去
对，
特意拿出来讨论了。
但是我也没有真的再跟他们坐下来聊这个事情，我觉得没必要。就是，
哦，就是相当于温水煮青蛙，然后他们就慢慢的
已经煮
接
熟
受了这个
了。
事儿。
对，温水煮青蛙。我觉得这些
对
事情
呀。
是应该他们自己去 figure out。就是他们身为大人，他们不是小孩子，不应该由我去给他们就是 feed 那种感觉。就是，我也没有干涉到你们的任何东西，我只是在来坚定我的立场的东西。那你们不开心是你们的事情，那你们自己去消化。能不能消化完呢？跟我其实也没有多大关系。其实就是为什么我说我这样的人非常少
哎，
嘛。
你家是只有你一个孩子吗？就是你爸妈？
没有，我有一个哥哥。
哦，是
你
不
觉得这
是？
有帮助到吗？就是会
没
帮。
有呀，我也想问这个问题呀。
没有，不会有，
没有。
没有。我哥不是那种， 对，特别强的那种人。
哎，我说的帮助到，就是不会有这种传宗接代的那种概念。
哦，传宗接代的压力，
对压力，对对对。
嗯，他们对我哥好像也，
我觉得，因为我看到的
例子，就
是一般来说有。
就是虽然作为女性也没有传宗接代的压力，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不是唯一的一个，非常相对来说对你身上这方面的压力可能会小一点。你会有这方面因素吗？还是你觉得并没有？
我个人来说，就是因为我的性格可能确实是太尖锐了，就是我很难被磨平。如果哪怕没有我这个哥哥，就是哪怕我没有哥哥，我是我家的独生女，他们这样，我还是会很坚定我的立场的。就
但
是
是问题是，他不是说你会不会不一样，而是他们会不会
对
态
对
度
对，
更……
我跟彭爽是一样的想法。
对，
这个
因为在我，我跟你就完全就是相当于另外一个例子，因为我们家就我一个嘛，那我也尝试过出柜，那我爸妈的态度就非常非常的坚定，不行。虽然说他们没有就是非常言辞激烈的那个跟我说，或者是做出什么行为，但是我能感觉到就是整个这个事情是不能 work out。所以我就选择了妥协。那，假如我当时也在想说，如果我们家还有一个孩子的话，那会不会会好一点？他们的就可能不会在这方面这么 push 我，
那如果是
因
一
为
对
至少还有另外一个嘛。
呢？
因为我当时我也有一个哥哥，然后他已经有孩子了，所以我们家已经没有这种。我哥比我大8岁，他小孩已经很大了，就是我们家没有这种东西。但是我跟我妈妈出柜的时候，就是我当时试图出柜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也很大，也很就是比较激烈。所以我觉得就可能可能家里面一个小孩，两个小孩。都不太会有特别大，可能跟这要分家庭，我觉得这真的要分家庭，
我们当时是蛮激烈的，
是
我
吗？
们，而且我们不仅是因为这个事情比较激烈，还有很多别的事情，包括当时高中，要升大学，那就要考虑到选专业，那我选的专业又
就
是
是。
非常小众的，就是很多，还有很，还除了这以外，还有很多别的，因素的叠加，导致我们那几年的关系其实非常不好，对，所以。
可能是要取决于父母是不是那种 control freak 那种类型的吧。如果说是会给孩子一些自由的话，可能就好一点。
所以我算是你们两个中间的，就是一个折中的。你是比
所
较
以你们俩都出
当
柜了
断则
吗？
断，离家出走。
对，
然后
我是，
彭桑是我妥协了。
对，
对
我是
啊，
非常决绝的人。就是我当时搬家，毕业以后要找工作嘛，搬家，然后。就他们直接就把我的房顶断了，然后我一个人搬家来到 LA，我身上就200块钱，然后就开始找工作啊什么的。他们当时就是直接把我踢出去了，在我刚毕业的时候，然后
那
就是
还
一
蛮
步
激
一
烈
步
的
自己，
耶。
对啊对啊，但是我不会觉得这个有什么，就是我不会觉得我不会因为他们把我的生活经济断了。我就乖乖的回去干嘛？我觉得我就是我，如果要活下去，我怎么都能活下去。我是这么一个人，就是我总能找到一个方法活下去。
当代杨家将，
当代啥？
杨家将。
好励志，
对，不是励志吧？
刺猬是那种正面刚的，对吧？就
对
是
对对
我
对对，
坚决的路，然后感觉小粉就是比较温和一点，就
我
是。
是走曲线救国路线，就是
啊
我当时跟我妈说，我说妈，我15岁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我可能不太喜欢男生，然后我妈说你不喜欢男的，我也不会让你喜欢女的的，然后我说哦，那好，反正我也不早恋嘛，我也没有打算谈恋爱嘛。这件事情就翻篇了，翻篇了之后，考大学这件事情，就是我想学那个电影嘛，但是其实它本身是不是很同意的，因为这个专业毕竟不是那么好找工作。然后后来我就是在专业上跟学校的选择做了一个妥协，然后就是相当于就是我即将要告诉你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所以我在那个没有那么重要的事情上面先给你妥协一小下。然后就我出国的时候，他们就很同意的就让我出国了。但我出来之后，哇，谁管他呀？
谁要距离产生美？
对呀、啊，我出国之后就是在山高皇帝远，他也管不着我，然后我也不需要他给我钱了，我自己能赚钱。
嗯，
对啊，就
对，所以我就是还是经济独立非常的重要，就是当你想要 stand 的时候。就是
这个情况在我身上就没办法适用，就比如说虽然说我也经济独立，但是呢因为我们家是比较就我一个嘛，第一是，然后第二是我爸妈他们在偶尔也会去美国，我们家的关系是比较 close 的一点，所以我们一般家里我跟我爸妈两个人是不会吵架的，我们说话都是非常的客气，怎么讲呢，因为我也是很早离开家嘛，就16岁以后，对，然后我因为
吵不想黄少，你爸妈也是那种很 easy going 的，就是你不要提这件事情以外，就是你爸妈就那种很 nice 的人，就因为我也有接触到黄少爸妈嘛，就很 nice， 跟我们当朋友一样。所以你跟我说你要妥协，我其实是有点没太就是预料到。
嗯，
因为我出柜，我不知道没有，我好像有跟你说过吧，就是我出柜是大学毕业那一年，在去夏威夷的飞机上，我当时跟我女朋友分手，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哎，那个其实我室友就是我女朋友，然后我妈说啊，我好像有猜到，我说我喜欢女生，我妈沉思了非常久，那个去夏威夷的飞机，她沉思一共四个小时吧，还是五个小时，她沉思了四个小时，然后到最后一个小时的话，她跟我说，她说下次不要再这样了，然后我说好。然后到后面，
指的下次不要再这样是指什么意思？
就是下次不要再喜欢女生了。
那就这个，他当时跟你说这个，你没有想要再跟他
argue 一下，
对，
或者是
也不是 argue 一下，
因为我妈不是走
探讨一下，
因为我妈不是走那种激烈的类型，她是会坐在我的床边默默抹泪的那种类型，你知道吗？所以我又很容易心软，又不想让她伤心。然后我当时还各种问算命，我说。我就问那些算命师傅，我说如果我跟我爸妈说我是女生，他们会不会接受啊？然后那些算命师傅说你妈可能接受不了，你爸可能还有可能。然后我想说啊，那算了，那既然我妈她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敏情绪怎么讲比较脆弱吧，她经常会跟我我跟她只要说话语气重了一点点她就开始哭的那种，所以我就不想让她那么的就是困扰，而且我妈她是一个大家族，就是她们姐妹兄弟姐妹的亲密关系非常的亲密，然后基本上就是每天会见面，然后一起吃饭什么之类的这种关系。如果说我真的跟她说我一定要喜欢女生或怎么样，就相当于我是 against 整个家庭，然后其他的兄弟姐妹都会给我妈压力，而不是给我压力，因为承受比较多的肯定是她嘛，因为她跟她们关系比较多，比较 close， 然后交流也比较多，我一个人都在外面。那我也不想让别的人去说我妈什么什么的，让她去承受这个压力，所以我就想说，那算了，我可以妥协的话，我就妥协吧。
我天哪！你说，
因为我妈妈当时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初次接触到这个，就是双方初次围绕这个话题有一些沟通的时候，她也说过类似的，但她不是说，因为我妈妈有两个妹妹，但是不是说她们，而是说。我妈妈当时有一个同学，她的同学是很早来美国的一个阿姨，我们之前也见过，然后见过就是小时候也见过，虽然我没有什么印象，就是有那种比较 close 的同学，然后她就会说你这样的话，那个阿姨会怎么看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我的想法就会比较，我还是太我行我素了，我就想说，
就你妈如果这样说出来还好，但是我妈她就是不说，你知道吗？她不会说这句话，但是我能感觉到她有这方面的顾虑，但她又不说。
就如果是她个人的话，她可能会 OK， 但是因为她周围有这么多人，所以她没有办法接受，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因为其实我妈她有跟她一个比较 close 的朋友说过这个事情，但是你知道她那个朋友做了啥事吗？她那个朋友的儿子当时也在美国嘛，她说哦，那你女儿如果喜欢女生的话，要不把我儿子介绍给你女儿吧，让他们俩相亲吧。结果他们一大家子人从那个伊利诺伊州过来，我当时还在 Oregon 呢，他们就直接住到我那当时跟我女朋友的家里，说要来跟我相亲。哇靠，我想说要把我逼到这种程度吗
？What？
而且这个事情我当时是不知道的，我当时不知道他是因为知道我喜欢女生，所以才把他儿子带来相亲。我以为他们只是过来 玩，然后顺便看看我。然后后面是这个男生后面结婚了嘛，然后我跟他的老婆关系还不错，然后他老婆到后面过了好多年才跟我讲说，哦，当时他妈知道你，是那个喜欢女生，然后他儿子又需要美国身份，然后他就想要把他儿子过来跟你相亲，然后拿到绿卡。然后我当时，我现在到现在都很反感那个阿姨，
这也太过分了吧！
这把你当日本人整啊？
不是，
对呀、啊，
这很过分。这个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非常。我会吵的，我会炸掉。
我就一直跟我妈说，我说你不要再跟那个阿姨来往了。我说她跟你交朋友就是目的不纯。然后，但是我妈这个人她又不听，她就是非常，她是信佛的，你知道吗？所以她觉得每个人都是可以被拯救的，她觉得每个人都是好的。然后我跟她说那么多也没啥意义，后面我就懒得管了。
那幸福不应该放下我执吗？她应该放下自己的这些执着。
对啊，放下执念了。
我不知道，而且。很神奇的是，就是我这个上个五一，哎，不是五一，就上个国内的假期的时候，跟我妈去了一个湖北的寺庙嘛，因为她经常会去这种寺庙做法会，然后就是那种认识那种住持什么的方丈。然后那天我们去了以后，我妈就让我去一下，因为我有一些别的困扰，就是我有阴阳眼，我想去跟师傅交流一下这个是什么问题。然后我就去跟那个师傅聊天，我妈就带我去跟那个师傅聊天。就那个住持聊天，然后刚好说到不知道说到什么话题，然后他就说那个喜茶的老板是他的弟子，然后他也是个 gay。 然后我朋友就说，哎，那师傅你对这个 gay 就同性恋你有什么，就是佛家来讲对同性恋有什么就是说法吗？因为基督教喜欢同性是要下地狱的嘛，那佛家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说法？然后那个主持就说，其实佛教是帮容纳所有事情的，只要你不作恶，这个其实不算什么恶，你是可以的。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哇，这是真的，是真的有佛光啊，
真的有佛光。
但是我看我妈的表情，我妈的表情在旁边没有表情，所以我也读不出来她当时听到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哎，但是我有一个傻白甜的问题，有点啊，就是我感觉你们都是来自于幸福的家庭，就是爸妈没有什么。很大的毛病，然后也是很爱你们，难道爱不能化解这些东西吗？就因为
表示不太同意，我觉得
我不
那我觉得你们都是带有爱的家庭，就是一个健康完就是你们爸妈是爱你的，就是我能够感觉到，难道这份爱不能够变成接纳吗？就是
我觉得我的问题，虽然说在现在看来我家庭是很幸福，但是因为我小时候我父母都是各自有各自的事业，所以呢基本上就我一个人跟我家保姆在家，所以我跟我爸妈的情感连接其实没那么强了，在我的就是成长阶段吧，而且我16岁就出国了，所以造成我现在有一点那个回避型依恋人格。
那你会跟那你为什么还会那么在乎他的想法？我会觉得
这个
我会以为你那样变成刺猬的那种性格。
我已经变成一个
我们之间虽然说没有太多的情感交流，但是我是爱他们的呀，他们也爱我呀，所以爱一个人当然是会为他们，不想让他们受委屈嘛。
因为彭爽是一个很感性的人，虽然他有他理性的一面，但是对于家庭我觉得彭爽还是挺感性。
是我
对啊，就主要是我不想让我爸妈太操心。
我这我现在总觉得我是一个好铁石心肠的人呢。但是
可是你爸妈是爱你的吧，刺猬？就是我觉得你爸妈对你的爱，我觉得是流露出来。就是虽然你说你很决绝什么的，但我能言语之中感觉你是在一个有爱的家庭，就是你爸妈是爱你的。
对啊，他也是爱他爸妈的。
这是个很 tricky 的问题。这就像
我爱你，我不就应该接受你吗？就是
所以温水煮青蛙煮了很多年才。大家不是，我觉得这个爱不爱这个事情，它很，你说爱对，但它很容易就变成了一种绑架，就它那条线非常的模糊。就是如果我的妈妈像彭爽的妈妈在我床边偷偷抹泪啥也不说的话，我也会很来火的。就是我就感觉你在绑架我，我是一个非常讨厌被绑架的人。就是
其实我能意识到他们是在绑架我，但是我也没办法，对吧？那其实所以就是在爱，像你说的爱跟爱很容易会变成束缚。
对，他很容易变，所以我选择了打不过就离开。 就我惹不起，我躲得起，我就会离我家很远，大家就保持一个刺猬和刺猬之间的安全距离，互相就不要扎到，但是又能取暖的那种距离就可以了。那问题是，所以我说爱这个东西，对，这样我是比较，我是尊重所有人，就是你们想干嘛干嘛，只要你们不要来管我，我也不管你们，你们想干嘛干嘛。那我爸妈对我，他就不是说你想干嘛干嘛，我尊重
你，
你
得听我的，
对，
我让你干嘛你干嘛，
他们是有掌控欲的。
其实很多人，对，很多人觉得爱就等于就是包容一切，其实爱不是包容一切的，爱是你在，就是有一些交换条件的，我觉得。
对，而且。我之所以为什么是现在我这么尖锐的一个态度或者怎么也好，也是我也是尝试沟通，但肯定是就是沟通过很多次，但并不会有任何好的结果，就是不会有什么好的，不会没有产生任何效能，因为当我伸出橄榄枝，我想沟通的时候，那一边他不觉得自己有任何问题。所以你跟他沟通，你不会得到任何的正反馈，他们只会说：“啊，我没有啊，我不记得了，有这个事情吗？什么什么？”然后说：“啊，我怎么伤害你了？啊，你怎么？”他总会是以这种态度去回应你，哪怕是他提出来，我们坐下来谈一谈，但是在他们的给出来的东西，还是说意思就是我们没有给你压力啊，我们没有给你
啊，
这
对
些，
对对，
你怎么那
这句
个？
话好熟
所
悉。
以。对，当这种讨论，当我伸出橄榄枝，然后被泼冷水很多次之后，你就不会想继续再讨论下去了。你能做到 的，
是的。
你已经尝试过了，那你能做到的，你只能是离开，就是远离，然后帮助自己建立一个更好的一个自己。对，所以当时
对
我
呀、啊。
在看《苦尽甘来》的那部剧，就不知道你们看了没，就是《苦
韩
尽甘
剧
来》
那
那。
部，
对，然后当时小粉看完还跟我说来着，说：“哎呀，我要跟他们以后要好好说话，好好沟通。”然后我看完那部剧，我是非常非常心酸的，因为我非常能，我能我也看的每一集看一集哭一集看一集哭一集，
你拉倒吧，你个铁石心肠的人，
我
我
没
哭
有
了15集，你就哭了2集。
不，我最后那几集真的很好哭，前面真的也还好，就是前面我没有怎么哭，一共就16集，你省省你的眼泪吧，就是我是哭的最后，就是我虽然不哭，但是我还是有感情的，就是我能共情，就是我，但是我看完我还是很心酸，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就像他们就是很真实的一个故事，就是他小粉跟我说他好好沟通，然后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没有用的，就是我很现实的给了他一巴掌的那种感觉。我说在我这边，就我有想过，但是我看完剧，我哪怕有这个想法，我还是更理性的。
其实我赞同
哦，
你，我觉得沟通其实不一定每次都是有效的，因
对，
为
所以才会更心酸。
父母很多时候他是以一个高位的一个身份来跟你沟通，他觉得你现在你拥有生命就是我给你的，所以我理所当然的是比你地位高一点了，所以他们会觉得我跟你沟通只是一个我让你接受的一个过程或者是命令，而不是说真的想要说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说大家想出一起想一个办法，就是让所有人都开心的办法。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没办法鱼和熊掌兼得的，要么就是彼此心里都有个疙瘩，要么就是我一个人承受这一切，就没办法，就是因为我们之间有爱，而每个人都因为对方做了什么而开心。是这样的，就比如说，假如说我们要接受，比如说父母也做了一些让我们不开心的事，比如说他们投资失败，或者是说啊父母要离婚，因为我们爱他，所以就接受嘛，其实心里也还是会不开心的吧。
但是我觉得可能因为我的家庭就是比较偏居中的那种，就是我从小也没有跟我爸妈一起生活，我12岁以前没有怎么见过他们，就因为他们要去忙事业嘛，所以我就跟我姥姥在家。然后12岁我搬回去之后，就是处于一种很非常不尴不尬的，就是他们想要当家长，但是我已经不需要家长的那个阶段了，所以就到现在就是也就是我知道他们是爱我的。然后他们也知道我是爱他们的，但是我就觉得说，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所以我干嘛你们都会接受，都会包容，或者是不能说接受，但是你们都会，理解吧。 所以就我出柜就是也是我出柜也是蛮狠的，我就给他们撇了一个超级长的微信，我就我还是我都不是当面发的，我是微信发的，发了一个小作文，发了之后我把微信卸载了，
发完自己都不敢
发完就怂了，
不敢看他们的回复是吗？
就是我觉得他们回什么不重要，就是他们需要自己这段时间去 figure out， 我把我告诉的东西，我把我说的东西告诉他们了，他们需要做的就是接收我告诉他们的东西，而且我相信就是他们哪怕不接受但是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可以做到包容，但是你就是我不求他们接受说多么开心的一大家，但是至少他们说不会说来强行的要反对或者要试图绑架我然后要怎么怎么样之类的。嗯，结果就两周之后就对啊，就现在也还好嘛。
哦，你是有这个心态在的，就是你是有这个心态，就是说他们会理解会包容我的，
因为我知道他们会啊。
哦，
就是爱嘛，对不对？
对啊对啊，
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因为我哥他都烂成那样了，我爸妈还爱他，我凭什么不能？
那话不能这么说，我哥也好不到哪去。
你哥还好，你哥
现在开始比烂大会了吗？
不是，我哥也没有好到哪去。我哥，你看我刚毕业我就被踢走了嘛，我就被 cut 这个 funding 了，对吧？那我哥毕业之后也没有读研，他又花了好多年自己去读那个会计，就跟他本科的时候做的东西毫不相干，中间也是住在家里面，也没有挣钱什么的，那他也没有被踢出去啊，
因为他
可能在父母眼里、
啊、
挣不挣钱这个事跟喜欢同性这个事情的严重程度还不一样呢。
对啊，你不挣钱，
因为你挣钱现在挣不到钱，以后会挣到那对啊，
但是当时我被踢出去是因为我
怎么办
同性这个事情、哦、我被踢出去也是因为他觉得我找不到工作，想用这个来逼我回家。
他们，我觉得爸妈肯定首先第一招就是逼迫，然后当他们发现逼迫不了之后，他们就会以怀柔的政策，然后就会像彭桑的妈妈一样，坐在我妈也跟我说，对啊，我妈也跟我说过什么，她说什么哦，我小的时候。哦，我小的时候他们辛辛苦苦在外面赚钱都没有，就是没有把我教好之类的，然后我就说那是你们的选择，是你们出去赚钱是因为你们不想来尽到父母的责任、嗯、又不是说我要你赚了很多钱来给我一个更好的生活什么什么之类的、嗯、然后我妈也说过，说什么当初就不应该让你来美国读书怎么怎么样，我说我来美国之前就喜欢女生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又不是美国宝贝这样子的。就是他绑架你，
主要是我，
你就要反
他这个绑架。主要是你们父母会直接跟你们说这个事情，而我所有得到的资讯都是从我父母的身边的朋友或者是亲戚口中知道，哦，原来他们当时是这么想的。所以然后我们之间是其实是没有直接的一个沟通，大家可能就维护着那个表面的和平。那我觉得如果都这样，表面如果能和平的话就不要去打破这个和平，所以我就没有再选择继续跟他们反抗。
彭桑是回避型人格吧？
对，你绝对是回避型人格。
对呀、啊，
有的时候保持表面的和平并不是你背地里面这个、嗯、对吧，暗流涌动的那种感觉，对于我来说我会感觉更难受一点。
对，我也会。
但其实我很理解彭桑，我觉得我们家其实差不多也是类似的这种。
嗯，
对啊，
回避型人格。
因为这样只要我一个人难受就够了，他们两个就可以觉得他们因为他们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幻想，他们不觉得这个是一个表面的和平，他们觉得哦现在已经大结局圆满 happy ending 了，所以呢只要我一个人难受能解决这些，我觉得可以是一个比较 worth 的一个付出吧。
你好伟大！
喂喂，
你看我听得好心痛哦。
喂喂喂，
我是那种我不开心，全家都比较好过的人。
不是我有一个问题，
我也蛮想成为这样的人的。说实话，我蛮羡慕这样的，但是我自己做不到啊。
不是，那我有个问题，就是那你的感情，你的这些负面，你的这些负面能量也好，这些东西，那、
嗯、你要怎么排解？
你怎么不是排解？就是你怎么？
就是刚开始可能真的觉得很难受，然后就是会有一些躯体化吧，但后面我发现有的东西它真的可以忘记的，只要你不去想它就可以忘记，所以我就麻木自己，然后就把这些事情不开心的事情忘记了就好了。
你是不是需要一个心理医生什么的？我觉得这样很不健康。
我也觉得这样子很
不健康。这样很健康真的。
但是怎么讲呢，心理医生我虽然跟他讲了，但他也不能解决我现在困境呢。
因为困境需要你自己去打破呀，因为他并不能帮你打破嘛。
那 就我没办法，就是我就是现在就是困在这个两难的这个局面。第一，我又不想让我父母不开心，不想他们难过，毕竟他们年纪也大了，对吧？然后第二，我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gone too far， 所以说没有办法。就是在如果真的要打破所有的一切的话，那就要造成天崩地裂的一个惨痛结局，我觉得没办法接受这样承受这样的一个后果，所以就只能自己默默忍呗。
哦，
那刺猬你现在结婚了，小粉结婚了吗？
我结婚六年了。
他俩都结了。
哦，那你们俩的婚姻幸福吗？就是，然后
我敢说不幸福，我也没有了，很好啊，很好。
他想分三个阶段聊，一个是新婚阶段，一个是老夫老妻阶段。先想一想新婚阶段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矛盾吧。
那你说吧，你新婚。
我
新婚没有矛盾。
新婚
还太甜蜜。
我新婚没有那么多的矛盾，因为我们现在也异地嘛，我们之前也有一段时间也是在异地，所以还没有产生什么。但是我老婆以前也是和男生在一起过，然后他怎么说呢，
他老婆是被他掰弯的。
你少说两句吧。
啊、I know the story.
Anyway, 然后所以你说现在有什么矛盾，可能我又是在这边待的时间比较长的人，就是我也是高中就过来了，然后我对国内很多那些有些习俗的一些东西我是不是很理解的。就是比如说为什么结婚了以后大家要改口喊对方的爸爸妈妈叫爸爸妈妈，就是为什么不能继续喊叔叔阿姨或者是别的一些称呼也好，为什么一定要就我不是很能理解这些东西。但是在他那边看来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默认的事情，就是你结婚了你就是要应该喊对方的爸爸妈妈叫爸爸妈妈。然后我就跟他有过这么一些争吵，就是我说我不理解为什么法律上也没有规定，就是结了婚就一定要喊对方的爸爸妈妈叫爸爸妈妈。就是我说，
在他们看来，这只是一个表面的一个东西吧。你喊一下，他可能就
他们就可能
是
小事，为什么不能妥协？
对，在他那边却觉得说这是个小事，就是大家都约定行，就约定俗成什么的事情，习俗也好。我想说，谁规定的？就是谁到底是谁规定的？把这个人名字给我，把这条法律搬出来给我看。就是我不是很能理解这些东西，然后。对，就是有过这些方面的矛盾，但后面也是采取了一个比较综合的方式去处理这个事情了，也算是解决了，就大家各退一步这种的。我说我也不是说非要就不能改或者怎么样，但是对我来说是个坎儿，就是个需要迈过去的一个东西。
跟心理，对，一个心理的。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你们二位有就是。如果就是结婚了会，
我们没有改口
啊。你们没有改口？
我也没改口。
你没改口是因为
我们就说比如说对方的姓加什么什么爸什么，比如说他叫我爸妈就叫我彭爸彭妈这样子。就是这个比较模糊的界限，他可能也觉得哦是我的这样的吧，也可能是只是叫我的爸爸，就是这个概念比较模糊，所以就打了一个擦边了过去了。
哦，我现在也是，我也是姓加上爸爸妈妈，就是姓加上爸妈。
对的，
反正就是我不是，
因为我觉得感觉叫一个没有血缘的人的关，就是叫爸妈，真觉得有点奇怪。
对，
我也是这么觉得。
我觉得现在应该蛮多人都是这么觉得的。但是我当时我妈还问我来着，说，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我没有打算改口啊。然后我妈开始来教育我，我妈又来教育我，就说你怎么能这样呢？什么什么的，反正。就说就然后我就又跟他跟我妈也 argue 了一番，然后对就是
然后你就各退一步。
我没有跟我妈说这件事情，后面就是我跟我老婆我们两个人私下就是对就是说了这个事情。
那小粉呢？
我感觉我们没有什么矛盾，就是我们从在一起刚在一起的时候到现在都没有产生过有很多就是有特别特别大的矛盾。但是我们现在也是异地，就我老婆跟他老婆都在同一个地方，我跟他在这儿。 什么？
哎，我有一个非常好奇
的
问题，
换妻游戏。
对，
就是因为我现在也是想打算啊，你先说，你先说。
哦，没有，我就是说，就是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因为就刚开始在一起有那种新手保护期嘛，蜜月期，所以什么都不是问题。然后接下来我们结婚之后就是 COVID
啊，就住在一起，
非常。哎，
我好像看过你们的那个 channel
啊，
我看过你的 B 站的那个 channel， 你跟你老婆拍的那个你们的 vlog
啊，我也看过。
你为什么会看到？
对，你为什么？我也看到。
我也忘了，
对，反正就没有什么，我们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矛盾，唯一的矛盾点就可能在于我们每一次回国的时候会吵架，我们只要回国就会吵架，就
为啥
很奇怪，因为我老婆是美国人，她不会讲中文，她中文非常非常的有限，然后每一次回国的时候我妈又是特别喜欢那种就是我只要回国我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干，今天去哪儿吃饭他都给你安排好的那种，就是一个人形木偶，然后他们拽着你走你就走就对了。然后我老婆又是他其实我老婆跟他有跟刺猬有一点像，他非常的独立，他想知道今天要干什么，每天要干什么，去哪里吃饭，他想要自己的一个一个行程
schedule，
但是对他有他自己的 schedule，但是他因为语言不通，他又不知道我爸妈说的是什么，所以就是语言上会有一些不通嘛，然后他就会跟我问我，然后我就是问我什么，我说啊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今天要干嘛，我不知道今天要吃什么。
他是不是 J 人啊？
对，他是 J 人，然后我是个 P 人。
是你的问题
啊。
难怪了，这个这些人太折磨了，都不知道今天要干嘛。
对
啊，
就唯一几次吵架的点就是这个。
嗯，
因为我们在其他的生活包括一些未来的规划都非常的就是在一起刚刚在一起的时候就达到了一个 alignment， 就是我们在任何事情大的小的事情都有一个高度的 alignment，都高度非常一致，就我们都不想要小孩。
我想问一下你们都是在一起多久以后结婚的呀？
一年多
都一年多吗？
嗯，
对。
是
因为我有
一
个很好奇的问题，过了一年就结不了
是过了一年就结不了了
不是，
因为我真的很好奇，就是怎么让你们下定决心要跟这个人结婚的，因为我现在就是想说找个时机，因为我有跟我女朋友求婚过，她也答应了，但是她有很多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嘛，然后我也不知道到底结婚是不是一个正常的就是正确的决定，就是你们当时下定决定要结婚是一个什么样的 trigger 让你们觉得是时候去结婚了，这个人就是那个要跟我结婚的人。
我有两个答案，有一个比较官方的答案
官方答案吗？
对，官方答案比较适合的就是因为我之前谈的女朋友我都没有，所有女朋友都没有超过一年零三个月，就是到十五个月她就会是一个坎儿。不知道为什么somehow所有十五个月一定会分，然后但是就是我跟他认识的时候我见他第一次我就觉得就很合适，各方面很合适，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后来就是他先跟我说的结婚，不是我先跟他说的。
想来也是
因为
你们俩的性格上
因为我是 P 人他是 J 人是吗？因为他跟我说他说我们这个相处模式就很适合结婚，然后因为我们已经在一起住一年了嘛，我们一直住在一起，没有任何矛盾，没有任何摩擦，就是那一年其实结不结婚对我们来说就是真的就是
就刚好遇到这个 timing 就去结了。
对，而且可以少收点税
这个才是真的。哇，你们现在税多少？
好
羡慕，
是挣了蛮多税的
我的不能播的第一个答案也是跟他的，但是我跟他结婚就是谈恋爱一年多，但是我们之前也认识，就是之前其实是有相处过的，然后相处的对，然后在异地之前我们也算是一起住过一段时间，所以就是相处的时候就很自然，然后聊的什么就没有太不会有什么 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地方啊，有红线的地方啊，或者怎么样的。
哦，对，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没有一个特殊的一个什么重大的一个 trigger， 只是觉得哦，像这个方相处模式非常的 smooth， 然后其实结不结婚都没有什么差别，那干脆就又有一些客观因素，所以就结了，就这样。
其实对我来说，因为我跟我老婆，我们两个人都是，我们其实都不觉得结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如果说我们没有任何客观因素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就不会结婚，因为就会一直谈恋爱。因为对我来说，婚姻是一个不是会对我来说，婚姻是，不是一个特别大众眼里的，
不是一个结局，
是一个幸福美满的东西。它对我来说更像是一个枷锁，因为我爸爸妈妈的婚姻其实不是特别的好。然后我可以看到，如果我妈妈没有结婚，没有我的话，她会生活会很好，会比现在好很多。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婚姻不是一个，不是我一个毕生的追求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它可有可无，最好是没有，
最好
就是它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然后刚好
你老婆不会中文。
没有没有，这一点我跟他就是我们刚刚在一起 dating 的时候，就他有问过他问我过，他说你对婚姻的看法是什么，我跟他说了，他说他也就是他对婚姻的看法也是这样，他觉得婚姻这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就是如果你两个人在一起，你非得要一个一纸婚姻就是一个证来绑定的话，那说明你们的感情也不是那么的纯粹。但是如果你们两个感情只要够好的话，有没有那个证都无所谓。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非常一个 key factor 的东西。
明白。比较北欧的概念，北欧的谈恋爱才什么二三十年，孩子都已经大学了还是男女朋友那种。
对，而且我们当时结婚的时候是就是给的期限是十年，就是我们没有冲着一个一辈子的婚姻去的，我们就说先过十年，过了之后再说。
哦，还能这样。
因为毕竟十年之后你也不
知道，因为我
还怎么想嘛。
因为我为什么会跟我女朋友求婚，是因为她现在在国内嘛，那如果我想让她之后去美国跟我生活的话，我也必须跟她结婚。然后但是对她来说，因为她从小是在中国长大，然后就没有出过国，她的观念也还是比较偏传统的，她就觉得婚姻就是一个有点像一个对一个人生的一个结句号吧，就觉得结婚了才就是画上句号了。那这个画上句号的意思就是后面就没有新的故事了。但是我的概念其实跟我的观念其实跟你一样，就觉得结婚并不是一个最后的结局，它就是两个人相处不好了再离也是 OK 的。
然后那我们就最后想，其实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们，就是如果说还在柜中的人，就还在那个 closet 里面的人，你们会有什么想要分享？因为我觉得听了你们的故事，我觉得都不是都一定要经历一个过山车，或者说没有那么顺利的出柜。那对于还藏在柜子里面的人，你们有什么想要跟他们分享，或者觉得可以帮到他们的，或者你们希望你们当时出柜听到了这个建议？
其实我先说一句，就是我老婆出柜其实比我们两个人想象中的都顺利非常多，因为她在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她是真的在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里面。然后她的爸爸妈妈和她的包括她爸爸妈妈的就是她家里面的亲戚，什么舅舅啊舅妈那些的，其实都是比较高知，比较就是想法很开明的人。就跟她当时出柜，其实我也很突然，他就很突然，他做事非常的果断，然后说做就做了，就非常快的那种。大概就一两天吧，其实他爸妈就接受的很快了，就是说他开心就好，就其实真的是超出我们的想象太多了，就跟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我们也以为会
准备了大招，但是没放
啊，对，
放不了，
就是感觉准备了一大通，结果人家说哎可以，
一个平 A 结束了。
对，就是很顺利的就出柜了。然后他爸爸妈妈对我其实也非常好，然后完全没有什么偏见，或者说带着什么眼睛来看我这些的。所以真的是家庭和家庭不一样，他是真的在一个非常幸运的家庭里面长大的。然后但是每个家庭不一样嘛，就是像我的话，如果我其实也没有真正的说有一个出柜的这个一个 process， 它也是一个，因为 我真的是比较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的人，我可能就你也可以说是自私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我的感受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像我爸妈的话，他们可能不这么认为，他们以前甚至也对我说过，就是说，哎，你好像把你的开心放在第一位，没有把我们的开心放在第一位。我当时想的就是，对啊，我把我的开心放在第一位，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错。
对啊，我不觉得这个有什么问题，但是我听到以后我还蛮震惊的，就是说原来你们不希望我把我的开心放在第一位，而是把你们的开心放在第一位。就是当时我听完这句话，我还蛮受冲击的，但是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错。我也，
对，我觉得出柜的话，可是真的是要看每一个人的环境和他自己的心态吧，因为有的人他，你要他真的去硬刚出柜，可能到最后只是两败俱伤的结果。那所以说没有办法，就是给所有人一个 guideline 说你应该怎么样做才能成功出柜，这个真是要考虑个人因素啊，或者是客观因素、家庭因素的。所以我觉得只要开心就好了，就是你自己不要去觉得真的很难过。因为虽然说在我的情况，在别人看来可能我真的很委屈，我很难过，但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局面是我就最开心的，因为大家都开心，所以我觉得我会开心。所以这个选择对我来说并没有非常困难，那可能别的人就没办法这样选择。所以这出柜的整个过程或者是方式真的是要看个人，只要你觉得这种方式你出不出柜，或者是你要选择怎么样出柜，只要你自己开心就好了。就像这位说的，只要自己开心就好了。
那小粉呢，小粉有什么最后要跟大家说的吗？
我是觉得说，如果你的原生家庭可能跟你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差，你可以做到马上割席离开，那这个其实你存不存在在这个柜子里面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你跟他们的关系你已经不需要去替他们着想了，因为你可以做到完全割席。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到完全割席，像刺猬这种，那你可能就是，可能我比较建议的话，就是用一个徐徐图之的这么一个慢慢的温水煮青蛙的这么一个方式。因为其实我从我跟我爸妈说就是提点这件事情，到我真正给他们发那个800字小作文，中间过了很多很多年，然后这中间其实他们是知道的，他们也见过我所有的女朋友，但是他们就是只要我不点名他们也不会说明，就大家都是以一个表面上的和平来相处的。但是你可以慢慢慢慢慢慢的跟他们，因为社会也在进步，大家的思想也在更加的开放，所以你可以跟随着就是通过时间的变化来，就是慢慢慢慢的对他们敞开你自己的心扉，然后告诉他们你其实到底是怎么想的，你的生活是个什么样的状态。那如果说，那说不定不知道吧，过个5年10年说不定国内同婚合法了呢，这些都很难说。
这个好像是确实不太可能。
大胆发言，
这是一个美好的期望，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因为你科技在进步，你这个世界跟世界的想法的那个鸿沟在慢慢慢慢变小，所以我觉得
就不要太急了，慢慢来。
对，慢慢来嘛，不要着急。
像我这样子走出来是要有觉悟的，是要
我觉得所有的前提都建立在经济独立，你要经济独立了你才有选择的可能性。
我觉得你对经济独立，人格也得独立，如果你就是思想上还没有断奶，你也很难就是可以说做到你心理的，你要有很强的心理承受能力。
对，我觉得做的每一个选择都要考虑到这个后果自己是不是可以承担的，
嗯，
包括自己你愿意付出多少努力去达成你想要的这个目的，还是得想好吧。
对，
但是人还是开心最重要啦。
对啦，是啦，
总结的很好。
真的，
今天这集主持人很水啊，都没说几句话，是不是休息够了？
你怎么没讲话？好吧，我真的我就想，我打算
从上班会主持的非常好。
有点没有分享什么，
分享，我觉得剪出来还可以剪很多。就这一集基本上是我跟懒懒职业生涯播客生涯讲的最少的一次话，
我觉得太好了。
彭嫂整个在立的，整一个就是在
感谢彭嫂，
我操，不会让一句话掉在地上的。
对，
听不得话掉在地上。
对，
上辈子是天津人。
我觉得我们这个还蛮好的，因为什么什么样的人都有，就像我这种比较就
什么样的人，
不是不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处境的都有，好像
是的，
就是我这种比较有一刚的，然后有小粉这样，嗯，没有那么就比较中
曲线救国，
对，曲线救国型的，然后也有彭桑这种已经妥协了在努力中的，对。
嗯，
牺牲自我成就大 我
真的是牺牲自我成就大，我太了不起了。
我觉得很真实，就是不可能所有人，
不可能所有人都一样。
对，像我这样的例子也蛮少的。
这种在国内应该真的不少，不常见。
不常见，像我这样在国内
真的不常
见。我真的就是，嗯，我也觉得，
就是希望能给这些听我们节目的人一个感同身受吧。他们不是一个人，你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而且也想
总有一个能找到一点的印证你自己的生活。
是的是的，就像刺猬说那个自己开心最重要，不管你喜欢谁，你喜欢同性还是异性，感觉挺难得的来一次这个世界，所以大家还是要
人生苦短，
希望大家都能自由的活着。
对，一共就活那么3万多天，过一天少一天，还是开心点吧。
对，要自由。
希望我们大家都有单依纯的精神状态。
单依纯是谁？
非常，
我的天哪！你不上网的吗？
我
单依纯那个，
你们
可能也不知道
那个梗吗？
我也不知道，
只有我上网吗？这个
又能整？我昨天刚看完，
如何能不能整？
对呀，
啊 ，what
啊？
他说啥？他说啥？单依纯说啥？
他唱的那首歌有一句歌词是“如何呢？又能整？就你能把我怎样？”那感觉。就你要去听一下才能感觉到他那个丰富的他那个独特的非常抽象的精神状态。
小红书搜一搜单依纯歌手。
好、哦、我把那首歌的截个几秒钟到最后大家都可以听一听。
Okay,
应该没有版权问题，就是没有超过10秒的应该没问题。
没有，他一共就四句话。
而且
他是在间奏，他那个李白，他唱那个李白，他在间奏自己加了四句话，应该不会有版权问题。李荣浩的李白。
对。
那我加到后面，
我们也可以
看
到演奏的。好的，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我觉得真的特别的真诚，特别的真实。嗯，我自己也长了不少的姿势。
谢谢主持人给我们这个机会。
而且我们觉得彭桑以后可以常驻主持，这样的话我跟主持兰都不用说什么话。
我也觉得，
下次可以等那个农历七月跟你们讲讲我阴阳眼的故事。
还可以、
啊、可以可以可以，好的，再次感恩大家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喜欢鸭皮不皮请订阅分享点赞，
谢谢刺猬，谢谢小粉，谢谢万年童颜捧嗓，
鼓掌。
谢谢谢谢
谢谢
阿水跟兰兰，
谢谢大人，那我们下期再见、
okay.
谢谢大家收听，
嗯，拜
拜。
我本是辅助，今晚来打野，区区3万天，试试又能怎？如果呢？又能怎？如果呢？又能怎？如果呢？又能怎？